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希望之声电台的节目，我是丁月。在民主社会，走进国会和立法者对话是民众表达诉求的一个常态，但是在集权的体制中，同样的举动就可能换来的是打压、牢狱，甚至是身心的摧残。在26年前的今天，4月25日，有上万名的法轮功学员在北京和平上访，只为向政府表达信仰无罪的呼声。这场受到外界高度赞誉的理性有序的集会，却成为日后中共发动系统性迫害的导火索。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 Jenny， 她就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他和他的家人在中国曾经因为信仰遭受到严重的打压，多年前辗转来到美国，如今定居旧金山。最近他前往华盛顿 DC， 先后拜访了南北加州30几位国会议员的办公室，推动法轮功保护法案的立法进程。同样是表达诉求，在不同的国家给出的回应却是天差地别。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 Jenny 她走进美国国会的亲身经历和感受。首先我问她的是，为什么，是什么样的契机让她决定前往 DC 去拜访国会议员呢？
因为我是法轮功学员嘛，那么真是这么多年就是见到太多就是在中国这种迫害啊，然后也知道很多就是包括同修啊这些法轮功学员受害者的一些故事吧。但是在美国呢，我觉得可能有一些议员呢并不是特别了解这些情况，对，甚至可能有的人他听到的是中共的一些宣传。反正我是觉得呢，就是如果没有人去真的是到那里去跟他们去讲这个真实的情况，那我觉得我们是有这个责任吧，就是把真相带到他们面前，让他们知道在中国发生了什么事儿，也希望他们了解了之后呢，他们能做出一些比较正义的回应。然后而且是现在这个时期呢，可能你也知道，就是中共对海外的这种跨国镇压是越来越严重嘛，就是最近遇到了很多事情，包括对美国社会的一些渗透啊，主流媒体啊，还有是一些社交媒体啊这种像影响和操纵。所以我觉得呢，就是不能沉默下去，因为这个其实已经不仅仅是中国的这个像人权的问题啊，法轮功学员的人权问题，它甚至也影响到美国的这个价值，美国的安全。所以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人，但我觉得就是每个人要是都愿意站出来讲一点的话呢，我觉得就会带来一些改变，就会不一样。对，
那你这次去国会都说了些什么？从国会那边又得到了什么样的反馈呢？
对，一般就是讲说，哎，法轮功是什么，对吧？我们是真善忍原则哈，一种传统的修炼方法，有助于提升这个身心健康啊，提升道德呀。然后呢，讲了就是，甚至讲到就是在迫害之前，在中国的这个红船，然后甚至其实当时中国政府甚至是支持的，甚至有一些地方的电视台还在就是号召大家来学，因为有益身心健康嘛，对吧？然后还讲到当时那个。中共99年迫害之前，98年吧，中共其实有做一个很彻底的调查嘛，对法轮功做了一个很彻底的调查，最后得出那个一个结论，他写了一个很长的报告，得出那个结论是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我们其实跟议员也都讲到这个，他们甚至都很惊讶啊，当时是这样的，都没有听过这样。后来呢，就讲到就是为什么会有迫害，然后迫害的这个程度啊，迫害的这个范围，讲到活摘器官，然后。其实活摘的这个事情呢，有的办公室是大概知道一点点，但是也有很多办公室是不了解的，所以真的是我们去跟他讲了之后，他才知道哦，原来迫害到了这样一个惨烈的程度。所以很多人当时就是表示，哎呀，这个我们应该多了解一下，我们应该是，真的是多听一听是怎么回事，是这样的。对，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另外呢，就是我们是也讲到了中共是怎么把这个迫害延伸到海外的嘛。甚至包括现在就是美国一些主流媒体啊，社交媒体都有受到这个渗透，还有就是比如说神影演出被干扰的事件，这些我们也都有讲。我们还有分享一些最近呢就是有曝光出来，最近一段时间吧，曝光出来一些中共内部的文件嘛，比如说他们怎么在全球范围内系统性的就是推进这个迫害，像中共在北美成立这个叫北美打击法轮功办公室，这个可能你也听说过哈。然后 就是他的这个计划什么，在全球范围内要消灭法轮功啊，还有一个，泄露的文件就是讲说他这个策略是怎么样，比如说让主流媒体，一些有影响、社会上有影响力的这种人，他要让他多发表有利于中共的报道等等等等，就这些，其实真的有一些议员办公室他不知道的，就我们跟他们讲了之后，有一个我记得很清楚的，他说啊。还有一个什么北美打法办公室，说这啊简直是不可思议啊！还有这种事情，对吧？然后还有就是讲到这种在海外的这种跨国镇压哈，因为今年呢，就是可能你也知道，在2月底的时候，神韵在 DC 的那个 Kennedy Center 肯尼迪中心演出的时候是受到炸弹威胁的，但这个事情其实就很严重，因为 Kennedy Center 它不是一个完全就是私人所有的一个剧院，它是有 federal 的 funding 在里面，所以这个事情就是它的这个严重性就不一样。然后我们就讲到这些，他们都觉得有一个甚至说，这个人当他原来他就很支持，他知道跨国镇压的事情。我们讲到这个，他当时就说，他说啊，像这种事情，你们有没有跟警察去讲？有没有跟 FBI 去报告？说这样的事情他们做了，就是。真的抓到他，足以把他扔到监狱里面去了。就是他其实是很有正义感的那个人。对，
对，像是那个白宫都回应了嘛，就是不能允许这种跨国镇压的行为。然后再一个就是法拉盛，他们收到那个炸弹威胁，说是不让法轮功游行，当然也没有阻拦这个游行啊。包括那个法拉盛区的议员也发声，就说这个社区是尊重所有人的文化信仰的啊，就不会被这种胁迫就制止了。对，所以这种事情就是越来越 real，就是它就每天都在发生哈。那你觉得说就是关注这个中共对海外的渗透，这种跨国镇压对海外华人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觉得其实不只是华人，只要是在美国生活，甚至不只是在美国生活，因为这个事情其实它会影响到每一个人。你想是这样哈、啊，法轮功这个群体在美国是信仰是自由的，对不对？那还有包括像神韵，它是在美国是一个合法注册的一个团体。那中共在美国，你都可以对他不喜欢的一个群体去这样的去做，那其实你就想他。任何一个他不喜欢的一个群体，他都可以做这种事情，对不对？所以其实这个事情它是会影响到每一个人的，影响到每一个人。我们在和议员讲的时候呢，有的人就会意识到这个事情是很严重的一个事情。我们其实跟他们也提到说，这已经是涉及到一个就是 national security 是国家安全的问题，已经不仅限于人权问题了。所以这个对他们有对。
那他们有做什么回应吗？或者说你们提出过什么要求吗？就针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做呢？
对，其实因为这次去呢，我们还有讲到啊，因为是今年呢，就是这个法轮功保护法案在参众两院呢是又重新有提出来。那其实我们去呢也是希望跟他们讲这个议案的这个情况，希望他们可以去联署这个议案。整体来说呢，就是多数的办公室他都很认真、很耐心的听我们讲。就是很多人，我们是已经安排会议的这些啊，很多工作人员他来，就是很认真的拿着笔、拿着本儿，就是很详细的记录。我们当然也给了他们很多资料，然后这些资料他们是当场就是很认真的在看。然后他是很多人是非常感谢我们，就是能亲自跑过来跟他们讲这个情况。有的办公室当场就表示说，哎，我们愿意进一步了解。然后有的还是问我们说，哎，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对吧？然后他们是有提到说愿意考虑去联署这个议案了。或者关注这个相关的一些立场的声明啊，我觉得整个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推动吧，就是你就可以感觉到就是在美国这样的一个制度下，就是人民是可以直接的去发声去讲这个事情的，然后呢，你讲的事情呢，他们他会听，对不对？就是这个议员他会听，他会认真的听。
就是老百姓可以直接参与这个立法的过程，你在讲述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希望他们在立法上去做一些改变，对不对？你可以多介绍一点关于这个法轮功保护法案的内容吗？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法案？它想要实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呢？
其实去年的时候，这个法案是已经是在参众两院都有提出来，当然是先在那个众议院提出来，当时是，那个叫呼声表决，就是全票通过， 后来呢，是到参议院的时候提出来，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是美国大选的时间了，所以其实时间上会有一定的冲突吧，就是来不及去真的是去推进这个事情。所以今年呢，就是在参众两议院又重新提出来。那这个其实主要就是制裁这些就是在中国他有犯下这种国宅器官罪行的这些人，然后呢，同时也是呼吁就是国会呢对这些相关的机构吧，对这些呢对这个罪行去做出调查。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对美国相关的一些，比如说医疗或者是学术的机构，就是它不能够和中国的这种，就是有做这种国宅器官这种罪这种相关的机构呢，去有这样的合作。所以这个是这个法案的主要的一个目的吧，主要的一个目的。
好的，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旧金山的法轮功学员 Jenny，她不久前走访30几位国会议员办公室，为信仰和迫害发声的真实经历。在美国，她能有这样的机会去推动立法，去保护、捍卫自己的信仰，这和当年她在中国上访后全家遭到迫害的经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么当年他到底都经历了些什么？是怎么样在那种艰难的环境下一路坚持走到今天的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听众朋友好，刚刚为您带来的采访是旧金山法轮功学员 Jenny，她走访30多个国会议员办公室，为信仰和迫害发声的真实经历。这不仅是一次会议的行程，也是跨越了26年对信仰的坚持。当我们聊到26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99年的4月25号，当年那场理性和平的请愿，最终换来了残酷的镇压。这样的对比，也让他的内心充满感慨。
其实我是1994年的时候就开始修炼法轮功了。99年4/25的时候，那个时候当时年纪很小哈，但是，在我们家乡，因为我是长春人嘛，当时就是有听说哈，就是这个学员在天津被打被抓，然后，其实我父母呢是已经做好了准备，说要到天门，到那个北京去上访的，所以当时也有一些学员吧，同修就是，就自告奋勇的说，哎，我们租一个大客车，然后就是咱们可以一起去。所以当时我们是已经在路上了，但是呢，是走到可能是走到四平的时候，那个是半夜的时候，其实是被拦下了，被当时就是，因为我很小嘛，不知道是到底
那
是
时候你是几
查的
岁
是什么，那时候十几岁吧。
啊？哦，十几
十
岁。
几岁，对对对，所以不太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但是呢，当时是真的是就被拦下了。我自己当时呢，虽然年纪小，但是我是很清楚，就是我们其实就是想去跟这个政府去解释一下哈，说你看我们练法轮功，我们是受益了，然后不像你们讲的那样，你这个就是这样去对待这些学员是不对的，对吧？所以这是当时4/25的这个情况，然后。后来呢，从就720开始，这个迫害就真的就是大规模的开始了。所以我其实现在回想起来，当年425，就是我觉得这个上万学员去哈，真的是很了不起的。他们就是为了讲一个真话去的嘛。那今天在美国，就是我觉得去 DC 也好，或者是我们在做其他的这种讲真相的这种努力哈，就是告诉大家这个迫害的真相，我觉得也是在继续这个精神。就这么多年了呢，就是我们。就是我们从来没有放弃，我们也不会放弃，对吧？所以我觉得这次去 DC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想法之一，也就是我们在这个自由的土地上，我们得要为真相来发声，对吧？就是帮助更多的人了解，也是告诉那些就是在中国还在受迫害的，还有就是这种还在坚持正义的人，就是他们也不孤单，就是在国外，在全世界都有人在支持他们。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的一个想法。
听了 Jenny 的分享，她提到当年的425上访，就是发生在1999年的4月25号，也就是26年前的今天。大约有1万名法轮功学员在北京中南海附近和平请愿，希望透过合法的渠道向中国政府反映他们的声音。这场集会呢，后来成为了中国近代信仰迫害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是千千万万在中国的法轮功学员，包括 Jenny 在内的人生转折点。
99年迫害开始之后，其实我们家是受到蛮多的迫害的，因为我们全家都修炼嘛， 我妈妈当时是大学的老师，她其实是好几次是直接被从家里面就是被绑架走了，他们其实就是逼迫她要放弃，但是她当然她是一直在坚持，然后后来她就是被学校是强迫她退休，也一直没有给她发她的那个退休金。那我爸爸呢，当时迫害开始的时候他已经退休了，但是他的银行账户就被冻结了，所以其实是经济上就是好像。中共不是有个政策嘛，经济上截断，然后肉体上消灭，然后名誉上搞垮，所以他们真的是有在做这种事情。那我呢是就是大学大四的时候，因为学校知道我修炼嘛，所以学校就直接把我开除掉。大概还有就是下半学期开学之后，后来就把我开除掉了。对，所以，在国内那个时候我们在长春也没有办法，就是待在我们自己家里，因为警察是知道我们都修炼，所以是一直是派着人监视我们的，一有什么事情就是都会来找我们，所以我们后来就只能是离开家乡，然后到外地去。所以整个这个过程，实在讲，在国内的确是会觉得压力非常大，因为像我认识的一些人哈，比如说我们旁边那个学校的一个老师，当时他就可能是2000年还是2001年的时候。他就是被就非法的抓捕了嘛，然后很快就被迫害死了，大概也就是2、3个星期的时间被迫害死了。他当时被迫害去世的时候，他的女儿只有5岁，他可能那个时候只有3、3、4岁，也是一个大学里面的一个应该是教授，对。还有像我妈妈的同事也是一个教授吧，那个老师可能当年是50多岁，60岁不到，也是被抓了之后，很快就被迫害死了。所以你知道，在国内那种时候，你是觉得这种生和死的这种危险啊，这种危机是真的是确确实实的存在的。但是对我来讲，为什么能坚持下来？因为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这种正信的力量。你会觉得说，不管是有什么样的辛苦吧，就是你都不会去放弃，因为你知道，就是我心里是非常非常明确的知道。你看，我们讲真善人，我们做好人，这没有错，我们没有做错任何事情，我们就是包括现在的去讲真相，我们也只是让人知道这个迫害到底是怎么回事，迫害到多么惨烈的程度，对吧？所以，心里觉得非常的坦然的时候，我就觉得，不管是多么困难，我们都可以坚持得下去。而且，其实，在国外呢，我是2012年出国的，然后，我也会，常常会想到，就是在国内的这个时间，因为我知道，就是在国外呢，就是如果，国际社会上的这个人哈，真的是，能够为这个正义去发声的时候，其实给国内的人是有很大的这个鼓舞的。我记得有一次，那个是我妈妈跟我说，她抓他的那个警察，当时就跟他说：“说你们很厉害啊，你们能不能告诉他们不要把我们的名字放在你们国外的什么恶人榜上，啊，那个能不能不要那个总给我们打电话发传真啊？你这个就是你就会感觉到他其实是很害怕这些事情的，很害怕这些事情。所以在国外真的是，任何一点就是这种正义的声音啊，我觉得对国内的人也都是一个支持。对，
好，那最后你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现在是听我们这个节目的朋友说的话吗？
我觉得就是可能有一些朋友还听众朋友可能不是就不是很了解法轮功吧，或者对这场迫害也不是很熟悉吧。就是我觉得就是不要被中共的这个谎言欺骗吧。我们也都是很普通的人，就是想做个好人，想要强身健体，想要修心养性，对吧？去遭到这么严重的迫害，所以我是真的希望大家都能自己来了解一下真相。不管呢，就是你是来看一看书，或者你来，哪怕你参加一次我们的集体的练功哈，参加一次我们的活动，或者你哪怕只是真的静下心来跟我们聊一聊，我觉得都可以帮助他们看到这个事情的另外一面。
好，那如果感兴趣的朋友有什么渠道或者方法去进一步了解法轮功呢？
我们就任何所有的活动都是公开的、免费的，就是在法轮大法的网站上，包括这个书籍啊，还有音像的材料啊，都可以免费下载。那如果是在湾区的朋友，我们湾区有很多这个练功点哈，可以免费的教功。像旧金山金门公园，我们有一个免费的练功点，每个周末都会有。如果是大家有兴趣，欢迎大家过来，我们是免费教功。大家如果有兴趣了解呢，可以到法轮大法的网站上，官方网站哈，就是 falundafa.org，法轮大法.org。 在这个上面呢，你如果是找美国哈，你找加州，然后旧金山湾区，在上面你是可以看到不同的练功点，然后可以看到联系人电话，那你可以直接去打电话或者是发消息去联系，就是所有的练功点这些大家都是在义务教功，都是免费的。那包括一些音像的资料啊，包括书籍，其实在法轮大法典 org 这个网站上都可以免费的下载。
以上就是旧金山法轮功学员 Jenny 分享她为了保护信仰走进国会的一段经历和心情。通过她的分享，我们能看到，从北京到华盛顿，从被晋升到被倾听，她走过的不只是地理上的距离，更是一条对信仰、对自由坚持的长路。再从和她的对话呢，我们也能看到，一个制度如何对待人民表达诉求的方式，决定了多少人的命运。也让我们意识到，今天在美国能够毫无顾忌地表达的这种权利，是一种多么珍贵的自由。好，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丁月，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